神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预备这美好的天国盛宴，感谢你要成就你的旨意在我们的聚会中，彰显你的荣耀，赐下得胜的旌旗，赏赐给这间教会，也赏赐给我每一位来参加学习的家人。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一个聚会，而是为了来与你相遇，而是为了能够进入到神你荣耀的同在里面，能够领受如何来进入神荣耀同在的秘诀。愿你将这样的奥秘向我们揭开，愿你呼召我们是荣耀的，你的呼召是荣耀的，你呼召我们进入到与神同行的生活，进入到住在神荣耀同在里的生活。愿你将这样的奥秘、这样的福分都赏赐给我们，来开启我们，赐下智慧启示的灵，来恩膏你仆人的口，使他所讲的话语是从你宝座上来的，是有能力的，是能够刺透人心的，家人们能够完全的领受。我愿你在我们中间得荣耀，奉耶稣的名，指着耶稣的宝血来遮盖，遮盖这个地方，也遮盖我们的网络，也遮盖你的仆人。我愿你的名得到荣耀，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继续讲到稳行在高处。我已经讲了两个稳行在高处的秘诀，今天讲到稳行在高处的第三个秘诀，叫做操练与神联合，达到不住的祷告。操练与神联合，操练与神联合，达到不住的祷告。操练与神联合，达到不住的祷告。那么想要达到不住的祷告，我们必须先要认识到自己对神的需要。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那么这一切都是妄谈。必须有从神来的启示，认识到你对神的需要。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五章第三节，马太福音五章啊，贴经文的家人可以贴出马太福音五章第三节。来，大声朗诵。好的，这个汉语翻译成虚心的啊，在英文是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它是 poor in spirit， 就是应该翻译成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他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
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
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讲到你认识到你的邻里是那么的需要主，那么的饥渴神的话，那么的饥渴神的同在，那么的饥渴神的国和神的义，饥渴一切属灵的属天的事物。你看到自己需要，看到自己的邻里的缺乏，有这样的启示和认识，这才叫邻里贫穷。而有对待这样的人，神是祝福他们。神说他们，然后大家一起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
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后面的经文又讲到饥渴慕义的有福了，所以都是同样的道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认识到你对神的需要。如果你认识不到的话，那么你无法达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秘诀。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帮助我们来明白《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预备起。
我们生活工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所吃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讲到了我们的生活，生活就包括了你的一切的啊言行举止了，动作， 就是你的一举一动存留，就讲到你的生命，你的生命能活多久，都在乎他是谁，主耶稣，在乎神。有人说我们是他生的，我们是神所生的。所以这里面再提醒我们一点，就是让你要看到你的生活，你的气息，也就是你的性命，你的存留，你的一举一动，你的一言一行，都在乎神，都需要神，都需要神。如果神收回你的气，你还能不能呼吸？如果神收回你的气，你就死了。如果神收回你的视力，你就看不见。如果神收回你的听力，你也听不到。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些残疾人士，他们没有这些，他们就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我们今天有这些，是因着神的恩典。哈利路亚，
阿门。
我们要向神感恩，要看到这一切。你现在觉得你一呼一吸很简单，但是你看那些带着呼吸机的病人，有的时候给他们祷告，那些人很可怜的，有呼吸机摘下来就呼吸不了，就呼吸不上来，很痛苦。对旁边的人说，你的一呼一吸都需要主。哈利路亚。现在每位家人，我们来深深吸一口气。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有没有邀请圣灵？有的是因为你在香港听了我的讲道，大部分人是没有邀请，所以因为你没有认识到啊，你没有认识到，我们一言一行，我们的动作存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一切，真的需要神。我们不是光在侍奉的时候需要神，我们生活也需要神。哈利路亚。而神愿意介入我们的生活，所以这句话来告诉我们，我们的一切神都在乎，神都关注，神都愿意介入。我们并非是在侍奉中才与神来往，我们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都需要与神有来往，并且要依靠他而活。因为神创造人就是让人来依靠他而活，神创造人从来没有让人独立自主的去活。你夏娃就犯了这个错误，他想要像神，就不需要依靠神了，这是撒旦的思想。所以我们也要撇弃这样的思想，神创造我们就是让我们依靠他。哈利路亚。依靠神的生活是不是蒙福的？
是的。
我们需要来依靠他吗？依靠神难道不好吗？愿神来开启我们，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一呼一吸，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一言一行，真的需要主。可能家人你没有邀请圣灵，是因为你还没有认识到你的生活真的是那么需要圣灵。那我们今天讲完这一节课，我相信你会认识到神要开启。阿门。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一举一动，一呼一吸，我们的动作存留，我们的一切都在乎神，都需要神。在乎神就是也需要神的意思，需要神的介入，而神愿意介入。因为你是由他生的，父母愿不愿意接受儿女的生活？
愿意。
父母愿不愿意接受别人家孩子的生活？
愿意。
父母愿意接受自己生的孩子的生活？
愿意。
对不对？神生了你，他愿不愿意介入你的生活？
愿意。
因为你是他的孩子，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神啊，愿意介入你生活的点点滴滴，也许你自己都觉得挺尴尬，但是神是你的父，他不觉得尴尬，因为他生了你，他愿意介入。如果你不知道，你不认识，你不邀请，你没有看到这样的需要，那么你就一直就会活在一个远离神的生活里面，无法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更不要谈与神同行了。好，现在 给大家做个见证，帮助你来明白今天我们要讲的信息是非常荣耀的啊！如果你真的能进入的话，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稳心在高处，因为我觉得这么多年神一直在训练我一件事情，我到现在才开始，应该说从去年开始慢慢的明白了神在我生命中所做的工作是多么的荣耀。神在做什么工作呢？神在操练我进入一个状态啊！我在讲一个状态，状态，然后这样你会明白什么是状态，是长期的。神在训练我进入一个状态，就是无论我醒着或者睡着或者半夜起来或者我走在路上或者是我出去散步啊，就是不管在做什么，神在训练我进入到一种灵里与神的这种不断的契合，不断的联合，不住的祷告的状态。后来我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什么叫不住的祷告啊，愿神来开启我们这样的奥秘和真理。有的时候人的语言很有限，很难表达清楚，但神圣灵是无限的，祷告圣灵来开启我们。阿门。在进入这种不住的祷告的状态以前呢，我在回想我侍奉的经历以及我刚信主的经历，特别是从2005年，我是1996年重生，但我2005年才领受圣灵的洗，领受圣灵的洗就开始说方言。从那一天开始，我每天操练方言祷告。那个时候我住在我们大学生团契的楼里，我就住在那里。每天早晨我给自己定的计划是，每天早晨要祷告1万小时，再去上学，然后晚上再祷告1万小时，方言祷告啊，再去上学。所以每天我说是纯祷告的时间要保证在3个小时，三个小时热烈的方言祷告，3个小时热烈的方言祷告。然后我就训练自己这样做，后来我就这样做了，最后的2年我就基本上这样做了，特别最后1年的时候，我训练自己。你要听懂我在讲什么？我在讲，想要达到不住祷告的状态，先要有固定时间来祷告，饭是一口一口吃，路是一步一步走。如果你没有固定时间祷告的生活，你不可能达到这个，因为这是更高的高处。你要先达到固定，大家说固定时间祷告。
固定时间祷告。
所以到那个点儿，你就会灵里奋激，你就会喜欢祷告。如果你固定下来一个时间。所以那个时候我操练了固定时间的祷告2年，后来呢我又开始操练随时随地祷告，就圣灵带领我，只要我一散步，我这个人喜欢散步，我只要散步我就会方言祷告，比如说散步几个小时我就方言祷告几个小时散步随时随地祷告。然后任何时间，当我在做任何事情，圣灵也带领我开始。我现在带给你讲第二个过程啊。我们今天讲的不住祷告是第三个过程，那是更高的高处。那如果你没有前两个，也很难达到第三个。所以我现在才开始明白，这些年圣灵在带领我做什么。去年我才开始明白，所以我现在在回头看的时候，我现在看懂了神重要的工作。所以我现在给你分享，愿神开启，阿门。所以那个后来呢，神圣灵开始带领我无论在做什么事情提醒我做一个时间要不住的退到心里面说几句爱慕主的话，与神联合不要光做事情，要时刻的退回来。对旁边的人说，要时不时的退进来。为什么呢？因为神在你的灵里面，在你里面，他在等着你，让你时不时的退进来。很简单的，主要我爱你，帮助我更与你更深的爱主更深，帮助我更爱你，帮助你可以说爱慕他的话，或者是思想他、思念他，然后你上班都可以的。我刚开始也是先上班的，兼职服侍了1年多，所以那个时候圣灵就带领我不断的退下来可能 坐一会儿尸体就推到心里面。我说推下来就是不是说你不做事了，是推到心里面，因为神不在外面，就在你心里面。阿门。神的同在在你心里面，即便我在给你讲可彰显的同在，也是从你这里出来的，不是从外面来的，从你里面出来的。所以你要知道神在哪里，在你的灵里面，在你的里面。所以就这是第二个过程嘛，圣灵开始操练我，不断的来去到里面来祷告，然后随时随地的操练祷告，方言祷告、悟性祷告交替，方言祷告、悟性祷告交替，然后这样训练了很多年。因为从2005年就开始，神特别的训练我了，然后这样祷告一直持续的，一直到现在我也是这样，然后直到我发现，我现在跟你讲我是怎么发现到第三个不住的祷告这个状态的。应该是前2015年的时候是我经历了一些很多反正比较大的人生的大风浪啊，大打击啊，导致我2005年开始全时间侍奉啊，2007年开始全时间侍奉。2015年的时候我经历了很多的破碎啊，每个神的仆人都得经历破碎，所以我有一些受不了了，我想跟神耍赖，所以我想我对主说我要放假，我不想侍奉，今年我要放假。我跟神说我要放假，我要给自己放假，我也不要读经，我也不要祷告。那个时候我跟神耍赖，因为经历了，你听我说这个见证啊，因为我们在跟外面房间同步，所以他就掉线了，我需要打一下。所以我是怎么发现我进入这种不住的祷告的状态呢？是当我最软弱的时候啊，那个期间呢，我就不说经历了什么事情，反正很多的不太好的事情啊，让我觉得自己承受不了，所以我就跟神耍赖，我说主啊，我今年放假，我不想侍奉，你不要骚扰我，我要自己做一些事情。后来我就跟主这样耍赖，软弱的时候你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开始跟神耍赖，我也不想读经，也不想祷告，但是我发现我做不到，我躺在床上就开始祷告，我的嘴就开始说话，半夜起来我的嘴也开始发言祷告了，开始说耶稣我爱你。我后来说了半天我才想，不对啊，我跟神现在是我要远离神的，我已经决定我要放假一年，我不想参与属灵方面的事情，怎么我又开始了？有的时候经常这样，所以我发现我控制不了，我发现我控制不了，我无法软弱下去，因为当我躺在床上我也不看手机，甚至有的时候我去看一些电影，但是看完电影躺在床上想的还是神的事儿，不是想电影的事情。一祷告又我的本身我不想祷告，但是一张口就开始，有的时候我张口说了祷告半天我都不知道，后来我才想起来我怎么又在祷告，因为那个时候我是想虚意远离神啊。当你经历了很大的打击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想虚意逃避神，后来我发现逃避不了，怎么会这样呢？我后来就想怎么会这样，我当时真的问了自己好多次，我说怎么会这样，我现在应该是最软弱的时候，而且很多时候神的仆人的软弱不想跟人分享。后来我就说主啊，不对呀，我明明是要远离你的，怎么逃都逃不了。这个圣灵，我后来我发现神突然开启我，神让我知道什么叫不住的祷告，圣灵开启我说这么10年、11年的训练已经让你的灵与我的灵深深的契合了，你已经进入到了这种与神联合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不住祷告的状态，所以什么也分开不了，哪怕有患难有各样的软弱，你无法分开，无法与神爱隔绝。所以我告诉你，你投资在祷告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不是浪费的，跟你旁边人说，你投资在祷告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不会浪费。哈利路亚。所以突然间我明白了为什么很多神的仆人会跌倒啊，因为像我那个光景，如果不是早些年这10年的训练，神训练我，从我已经说了两个步骤我已经走了，先是固定时间祷告，然后随时随地祷告，我操练了这两个步骤操练了10年都不止， 所以当我想软弱逃离神，也逃离不了，因为我的灵已经进入到与主的灵契合的状态。那我所以我才讲状态，状态是很持久的。我蓄意向神软弱，而且我说我要放假一年，不能一年，虽然这样，但是我还是跟人耍赖了，基本上耍赖了一年，但是我的灵仍然在不断的进入到那种不住的祷告。所以我想跟你说什么呢，我希望你能够听得明白，愿神开启你，这是非常真实的。你旁边的人说这是很真实的。如果听得明白，我告诉你，特别神的仆人们，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成功，如果你真的能操练这个，操练成功了，你永远都不会跌倒，即便你跌倒不会太久。因为我软弱的时候我知道特别软弱，我想蓄意的远离神，但是做不到，躺在床上我都感觉耶稣还在我旁边，有的时候半夜醒来我就觉得主就在我旁边，我想远离都远离不了。因为你灵里的这种状态已经进入到一种与神契合的状态，它就会吸引神的同在。所以因为这样操练有十年了，所以已经与主的这种啊联合很紧密了，魔鬼没有办法分开，也许会让我心情不好软弱一个阶段，但是我所以我明白那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他们必重新展翅上腾。这个等候的意思也是联合的意思，与神联合的人他虽然会跌倒但不会很久。所以你可以看到西班尼牧师他跌倒过，很多人在论断他，让我们不要去论断，但是他的婚姻已经复合了，这已经很久的事情了。但是我想告诉你，西班尼牧师的见证也是一个荣耀的见证。什么见证呢？因为他站在那么高的一个高处，攻击他的魔鬼有很多很多，论断他的人也是成千上万，但是像他那样的人跌倒还能站起来，简直就是个神迹。我觉得这就是个神迹。他为什么能站起来了我就明白了，因为我相信我经历的他也在经历，或者说他经历的我在经历，就是说他软弱跟他妻子离婚的那三年间，我相信因为西班尼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天天祷告跟神联合的人。好的，我们都知道西班尼的见证，他写了《早安圣灵》这本书，你可以看到这个人跟圣灵关系非常好，他是操练内在生活的人。所以我相信他最软弱的时候，就算他不想祷告，圣灵还会啊使他的，因为他的灵已经进入到不住的祷告的状态，所以他还能复兴起来。西班尼已经复兴了，他那个事情很快就过去了，但很多人还在说以前的事儿。我们千万不要去说这些事情。但我也理解到啊很多神的仆人为什么跌倒的原因，因为他没有这种契合，没有这种祷告的生命，没有这种与神的这种深深的联合的这种状态，魔鬼可以随时把他打败，而且打败了以后他还很难站起来，很难站起来。所以你就看到不住的祷告的状态重不重要？
重要，非常，
是保命的，那是保命的。我在因为当经历到极深的低谷的时候，我就想我就理解那些人为什么是封神了，因为连我都不想是封神，但是因着这种与神的联合，什么也不能把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哈利路亚。那我说了，那是你需要先操练前两步，才能达到最终达到不住祷告的状态。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不住祷告的状态，它不是一日而成的。我也是从去年神开始让我渐渐的才啊完全明白这个事情啊，我就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开展的工作，在每个信徒生命中开展的工作都是荣耀的，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有的人认为我天天逼着自己这个时间祷告，有的时间很软弱不想，但你还得逼着自己，因为养成好习惯以后，它就会使你的灵开始成长到一定程度，然后训练你进入到随时随地祷告，再过度就是不住的祷告。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来操练， 对你旁边的人说，你需要操练。这两年我开始，当我开窍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一个荣耀的门户向我打开，那是神荣耀的门户。虽然我没有进去，但我隔界那荣耀门户所散发出的一丝光辉，我觉得就已经太荣耀了。哈利路亚。你旁边的人说，你要进入那荣耀的门户。光说不算，一定要付代价。这一切都需要付代价，祷告的事情是需要付代价的。所以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强迫自己，不强迫不行，必须要有军人的这种观念，要强迫自己，因为我的灵是散漫的，你不强迫他，他不会听你的，必须强迫他一段时间，他就对他就好收拾了，所以他就比较精神了，所以你得先强。所以我说固定时间祷告很重要，没有这一步，你很难达到随时随地祷告，因为你就不是一个祷告的人。你不是一个祷告的人，你很难随时进入祷告的状态。很多人祷告很久都进入不了祷告的状态，有的人一祷告就进入祷告的状态，因为他是祷告的人，他随时随地他已经操练到随时随地能祷告了，有的人就没有第一步，他哪来的第二步？所以你还需要从第一步做起，强迫自己。所以我们YY房间就是每天开放五个小时祷告时间，就是帮助大家养成一个固定时间祷告的习惯。有了这个好习惯，你才能达到随时随地的，随时随地都能祷告，而且能进入。你能听明白我在讲什么？我说进入祷告的灵和没有进入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你需要操练你的灵，慢慢的敏锐，才能随时进入祷告的状态。进入达到不住祷告的状态，那是更高处了，在那里才能得见神荣耀的门户。哈利路亚。我并不是说我已经进入了，但是我已经看到了，我在努力的进入。我现在跟你分享的是我人生最大的宝藏。去年我才真正开窍，所以我就认识到神啊，太荣耀，太你的爱奇妙，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宝藏。你就明白了什么叫做不住的祷告。我可以看到一个经文，帖前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帖前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来一起。神要求我们做到不住的祷告，神没有跟我们商量，说明神给我们有这样的呼召。跟你旁边的人说，神呼召了你进入与神联合不住祷告的状态，这是神给你的呼召。可以说神对我每一个信徒都是有荣耀呼召。哈利路亚，这是旨意啊，神的旨意比皇帝的谕旨还要重要。那是不是跟你商量的？不是跟你商量的。那么有的人就会认为说，要求太高了，我怎么能达到不住的祷告呢？所以我说了，不住的祷告你要认识它，并不是说我们就是在这个时间段，然后 啊，在这个时间段里我祷告，然后我再定下一个时间段，下一个时间段，下一个时间段，我把我一天整个时间都定在祷告里。不仅不是这样的，而是在讲你整个人从你睡的醒着，你都不断的在与主联合。怎么达到的呢？怎么达到的呢？首先你要有神的启示，看到你的生活一呼一吸一举一动动作成流，你的生活包括了你的人际关系各方面，亲子关系婚姻关系，发现你的一切都需要神。这一点最重要，这种发现和认识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你的操练是没有，是只得其行不得其神的。所以你必须要先有这样荣耀的启示，所以你需要祷告。这个启示咋来的呢？向神要，向神求来。你向主说：主啊，不好意思说，主啊，
主啊，
求你开启我，
求你开启我，
光照我，
光照我，
让我看到，
让我看到
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
是多么的需要你，
是多么的需要你。
阿门，
阿门。
我是今天说，每天都要说，然后你会得到荣耀的启示。神会启示你，比我说了强于千倍。我跟你再说，你很难领受。自己向神祷告，神启示你，会看到你多么的需要神。可以说这个发现会成为你人生最大的宝藏，因为直到你发现了，你的心灵就会产生饥渴，你就会不断的来吸引神的同在。因为饥渴供应是有福的，神必是他们的宝藏。阿门，
阿门。
我回想我的这些年，我就发现圣灵训练我，包括我做任何的事情，圣灵都在训练我时刻保持在与神的这种连接里面。我也看到魔鬼想要最大程度的拦阻我，使我脱离这种连接与神的联合里面。魔鬼会借着各样的人事物来分我的心，搅扰我人际关系、个人关系等等，或者灾祸等等。后来我发现他就是想要把我从这种时刻保持与神连接的这种状态拉出来。啊，我们聚会不用拍照啊，我们这里我们在群里通知的。所以我看到魔鬼最大的拦阻就是在这里，他想拦阻。特别我说了，我去年才开窍，所以我前面经历了最大的拦阻，差一点被魔鬼得逞。但是感谢主，因着这种不断与神联合的生命，神已经塑造成了，所以撒旦永远是失败的。哈利路亚。所以我现在明白了，感谢主，我分享给你，帮助你少走弯路，但你仍然需要从神来的启示，这是极大的宝藏，需要看到。你去思想你的人生，也会有这样的经历，你会知道神为什么让你这样经历，神为什么这样训练你，其实也是想要让你达到最终是与主不住的联合，这种不住祷告的状态。哈利路亚。所以我发现那些年，我就发现我无论做什么事我都会邀请神，邀请圣灵来介入，无论我醒着睡着。那一年我经常喜欢躺在床上思想神的话语，啊，神的同在就很丰富的，因为神就在那里，我知道神在哪里，在我的心里面，啊，我们经常推到心里面，知道神在哪里，知道神在哪里，在里面不是在外面来的，在里面，所以我就经常推到里面来操练这种与神联合，需要来邀请圣灵。后来我发现我的心灵就自发的开始进入到与主联合的状态。是怎么进入的？训练了这些年以后，我发现会自发的进入。大家说自发的，
自发的，
被主来吸引，
被主来吸引，
与主联合，
与主联合。
也应该说，你的灵如果进入到这种不断与神联合的这种状态， 你会被主吸引，主也会被你吸引，所以它会自发的，就像南极和南极和北极，它会互相吸，它不会排斥。玩过磁铁没有？是不是两个磁铁，南极和北极放在一起，是不是吸引了？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就发现了，我用了一个词叫自发的，自发祷告的状态。有的人你不会听太明白，但没有关系，我只是把路给你指出来，但将来你会明白，因为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宝藏，我也愿意跟你分享，这是我已经在高处的一个秘诀。如果你能进入，你就进入到荣耀的门户。很多人在讲荣耀，这是最大的荣耀，能够与神同行，与主联合，住在神的荣耀里，是最大的荣耀。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所以我用了一个词叫自发的，我就明白，你听了我的见证，我最软弱的时候不想祷告，我蓄意的不祷告，蓄意的不读经，但是我的灵会自发的祷告。我半夜醒来了，正在发癔症，我就在祷告。上厕所，半夜起来上洗手间，我走在路上，我就在嘴巴就开始说，就在祷告了。上完厕所，我才想起来，我怎么又在祷告？这是自发的状态，经历过吗？有的人你可能听不懂，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但是有的人经历过一点点，自发的祷告。是谁？不是我发动的，是我的灵，因为他已经。神训练这些年已经深深的与主契合，达到不住祷告的状态，所以他会自发的。神呼召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要进入不住祷告。神在讲什么？讲灵，你的灵的需要，你要看到你对主的需要，你要看到对圣灵的需要，你要看到神对你的呼召。这句话不是放在这里好听的，这是基督耶稣，神在基督耶稣，在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不住的祷告，很多人读了这个经文，只是把它放在嘴边，说：“哎呀，谁能做到？怎么可能？”他是在讲自发的祷告、不住的祷告这种状态的。所以你需要，首先我讲了，你需要有属天的启示，你要看到你的一呼一吸，你的一切真的需要主。然后你会操练，在你做任何事情，你都开始邀请神。无论你醒着睡着，起来买菜，你也可以邀请圣灵；买衣服邀请圣灵，化妆邀请圣灵，干什么邀请圣灵。你会因为你看到我，既然主啊，我的生活动作全都在乎你，那我所做的一切是不是应该邀请圣灵？是不是？你需要属天的启示，然后你坐在这里都需要邀请圣灵，然后你的生活就会发现充满了圣灵。哈利路亚。你就自然脱离了宗教徒的生活，不要满足活在宗教里面。我所讲的宗教徒不会听明白，因为他们在宗教里瞎了眼睛，井底之蛙，天天吃着宗教的垃圾，无法明白属灵的食物是怎样的。神呼召我们，从来不是让我们得一个宗教，而是与又真又活的神来相交同行。甚至教会背题也是迎娶那一些预备好了的新妇，也就是新娘子，不是宗教徒，是新娘子，是要和新郎有关系的。阿们。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认识神的呼召。所以这种不住祷告的状态，他并不是说我非得一天到晚我就这样祷告，不是这样的，而是一切都变得很自然了，没有勉强。因为你包括你比如说我现在在给你讲道，你看见我在讲道，你并没有看见我祷告，当我在讲道的时候，我的心灵正在不断的与主契合，我在吸引，你看神在吸引，我也在吸引神，因为我在深深的邀请他，依靠他，从他那里领受。
阿门。
哈利路亚。因为这是不住祷告的状态就会这样。
不住祷告的状态就会让你自发了，无论你做什么事，哪怕你上耶和物，你的心灵都没有离开主，你都在与他联合。因为神愿意你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事情能够有神的同在，能够与他有关系。所以圣经为什么要求我们要圣洁生活？因为如果你不可能邀请神与你一起犯罪，所以如果犯罪就会断开这种联系，只有罪，大家说只有罪，
只有罪
能断开这种联系。对，罪是我们最大的仇人，
罪是我们最大的，
啥都没有，罪是你最大的敌人，罪是你最大的敌人。这我发现只有这个，你无法邀请神，你怎么开口？主要跟我一起犯罪，邀请不了。除了这个，你都可以邀请神。所以我们也需要远离罪恶的生活。这个不需要我提醒，你做的时候圣灵都会提醒，因为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开始真的每时每秒你都可以有神的介入。我没有跟你在讲一个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有的人我不知道你能不能领受，大家听明白我所讲的吗？
听明白了。
哈利路亚，
阿门。
我所讲的是一个荣耀的信息，也许现在你生命的层次还不能完全领受，有的人领受10%，有人50%，这都已经不错了，继续操练。但种子已经种下了，你认识那条路在哪里，剩下的是自己走过去，谁也不能帮助你，代价要自己付，那你需要付上代价，操练这种不住祷告的生活，最后达到一种自发的状态。那个时候魔鬼就无法把你与基督的爱隔绝了，再软弱都能起来，西班尼那么软弱都能起来，哈利路亚，怎么起来的？我就知道他怎么起来的，他已经进入到那种不住祷告的状态。与神联合的人就是等候神的人必重新得力。所以当你不断的来操练在你的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一呼一吸，你都来邀请圣灵，需要圣灵。但我先说了，你首先要看到你真的需要，看不到了向神祷告，主要帮助我看到，开启我需要一个过程。然后你看到了，你就开始邀请，大家说邀请圣灵，
邀请圣灵
介入我的生活，
介入我的生活。
阿门，
阿门。
并且邀请圣灵来开启你，让你看到真的你的一切都在乎主，离了主你就什么也没有。
阿门。
需要有这样看见，需要有这样需要。
阿门。
需要很重要。所以圣经说，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神从来不赐福给那些满足的我已经很好了，我侍奉很多年了，这样的人是已经步入跌倒了，神永远赐福那些饥渴的。阿们。认为自己是毫无所有的，那叫灵里贫穷，他们会认识。神也经常训练我，有的时候就是躺在床上，或者走在路上，或者是坐在椅子上，总而言之，很放松的去思想它，去默想它，去爱慕它。有的时候是默想他的话，有的时候是默想神他自己。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就不是在操练与神联合，这就是在操练与神联合。阿门。有的时候我也没有发生，有的时候会发生，根据圣灵带领。但是我在心里面，在我里面不断的在需要他，在我里面不断的需要他。听好了，说在我里面不断的需要他，渴慕他，这就是在吸引他。两人与我是彼此吸引的，阿们，不是单方面的，彼此吸引的。这样我们就容易和主进入灵里深深的契合。当然这并非一日之功，甚至是一年两年都无法达到的。对你旁边的人说，你需要付上时间的代价，
你需要付上时间的代价。
不仅时间的代价，还有耐心的代价，还有耐性，有耐性。三年打鱼两年晒网是不行的。有的人操练那段生活，我知道有的人都操练过，操练几个月 没意思了，不操练了。你需要付出代价，如果你不付上代价，耐心是最大的代价。没有这个代价付上来，因为这是荣耀的门户，不是所有人都能进入。但进入的人就会活在神的荣耀里。没有进入的人，我也没有说你这跟救恩没关系，只不过你得不到这上好的祝福。帮你付上时间的代价，耐心的代价，日积月累，这样操练几年以后，你会发现魔鬼很难断开，无法断开你与神的这种联合，再大的风浪也无法断开，什么也不能把你与基督爱隔绝。这句话是给那些真正与神联合的人说的，他认识到神的同在是那么的美好，他认识到他那么需要神的同在，他的灵被训练到这个程度，就会自发的祷告，所以魔鬼无法拦阻他的祷告。因为当你的祷告进入到这种状态，你会，你的灵就会祷告，你的灵就会祷告，魔鬼他无法拦阻，他无法拦阻，他最多搅扰你的心思意念，但我是从灵里发出的，他就搅扰不了。哈利路亚。我们需要来有这样的认识，认识到我们那么的需要神，这样的一种认识会让我们不断的去吸引神，进而进入神的同在，住在神的同在。当我们持续的操练，使之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需要的时候，成为我们生命的一种需要的时候，我又在讲需要了，这点真的太重要。成为你生命的一种像本能一样的需要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开始进入到不住的祷告这种状态了。哈利路亚。这需要付上时间，付上耐心，付上代价。但是神会极大的祝福，代价是值得付的。因为我已经窥见那荣耀的门户一丝光芒，真的是充满了神的荣耀，是我的生命带来极大的翻转和更新。哈利路亚。让我更认识神，让我更清楚神对我以及对个人啊，对教会这样的呼召是荣耀的呼召，主要在我们里面成为荣耀的盼望。
是，
哈利路亚。所以你需要啊，既然你知道荣耀门户在那里，那么再苦再难我们也要进入，哪怕能得见这荣耀门户
是
也是有福的。
是，
哈利路亚。很多人以为我做了什么事儿才算是侍奉神，但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在我看过有一个见证，讲到劳伦斯弟兄，劳伦斯弟兄是几百年前的，包括甘茨，都是那个时代特别操练与神同行的啊这样的伟人。他是一位与神同行的弟兄，他说，你听他说的话，他说我因着爱主的缘故，捡起地上的一根稻草，就好像领圣餐一样，我是在侍奉神。我因着爱主的缘故，捡起地上的一根稻草，就像领圣餐一样，我是在侍奉神。这句话很多人不能理解，因为当你看到劳伦斯弟兄，他已经操练到与神深深的联合，与神同行的这种状态，其实就是不住祷告的状态。什么叫与神同行？其实就是不住祷告的状态。他的灵深深的与主契合，所以他做的很多的事情他都是为主做的，因为都是为着爱主的缘故做的。他是个厨师啊， 但是他做饭的时候他也没有影响到他与神的联合。哈利路亚，他做的一切都在为主做，所以他是重要的。所以你要看到一点，神看重的是人的心灵的动机。大家说动机很重要，
动机很重要。
有的人侍奉神为了钱，为了名，为了利，你就算在讲台上讲到神，最后还是说恶人离开我去吧，下地狱去吧，那里是你该待的地方，我从来不认识你。这样的牧师长老多不多？很多。圣经马太福音7章说了很清楚，有的人虽然上班，虽然在做工作，可是他是爱主的心去做，不愿意做工作来奉献神，来经历。当然重要还不是你奉献给神，重要的是在工作中你来经历神，因为神也愿意在你的工作生活中与你相遇。阿们。其实神给你工作目的是什么？不是让你赚很多钱，目的还是让你在工作中被历练。你经历的一切其实都是让你被历练。历练什么？让你好认识神。在哪里认识神？在生活中认识神，不是在神学院里认识神，不是在这里认识神，在生活中，在家庭中啊，认识神，经历神的信实慈爱。所以这些人哪怕上班也是在侍奉神。哈利路亚，只要心里是为主做。神不是看你在干什么，是看你的心里到底想啥，动机是吧？跟你旁边的人说，动机很重要。对，劳伦斯弟兄呢，他因为他时刻活在那种与主的联合里面，导致他做任何事情都是在爱神，所以他捡一根稻草，耶稣都觉得他是在领圣餐，在侍奉神。哈利路亚，充满了神的荣耀。然而神呼召了我们，不是光在那几百年前那些奥秘派，他们把它起名叫奥秘派，我不说什么派，但是他们走的路是对的。我们今天会走的路其实都是这一样的路，只是我们在末世真理会更全备。
对，
但是神让我看到，其实不住的祷告就是与神同行的状态。我去年来开教才认识了你，但是我从2008年就开始操练内在生活，而且我那个时候付上代价。我不是从2008年才开始操练，而是说2008年才开始系统的操练，因为2008年开始有将就型的那整个全套的那些东西出来了，有100多集。我就去到湖北的山上啊，住了4个月，我一个人住在深圳老林里灵修4个月，没有人搅着我，只有神和我，所以非常安静的操练这个内在生活。然后又去湖南操练了4个月，总共8个月的时间啊，所以需要付上代价。我不是说你现在就去退隐山林，但是神让我那样做的，所以我就去了。后来我发现我得到极大的帮助，但是后来我开始慢慢的认识到，我们不是去复制任何人，我们还是得走出神给我们的一条路啊，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适合自己的方式。哈利路亚。后来神让我看到，不住的祷告就是与神同行，不住的祷告的状态就是与神同行。所以重要的还不是我们为主做什么，但你也不要误解我，我们还是神呼让你做传道，你就得传道。阿们。重要的是神的呼召，神呼让你职场侍奉你就职场侍奉，神呼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跟你旁边的人说，神呼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总而言之，要侍奉人。阿们。不要停留在一个极端里面，很多教会就喜欢从这个极端跳到那个极端啊，那都去退隐江湖吧，去这个有的人操练内在生活，操练到一定程度，他比谁都骄傲，谁都不服，把神的同在当作他属灵的享受，他都不知道为什么操练内在生活。为什么？因为他被欺骗了。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神让你经历这一切最后还是一个目的，让你去成为万人的祝福，让你去服侍人，不是让你光去享受的，因为他们光想享受嘛。神的荣耀同在很好，然而神还是要让你去服侍人，祝福神的百姓。 终究是他的灵魂。
阿们。
所以我们不要极端，一定要平衡。当我们能够操练到像劳伦斯弟兄这样活在一个不住祷告的状态，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神的同在里面，所以他说捷径稻草都在圣旨啊，你不需要现在明白，将来明白就可以。所以我们知道，但是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荣耀的能力。很多人有这样的苦恼，说我到底能为你做什么，我的护照到底是什么。你先来认识神，你慢慢都会知道这些。总而言之，神你的护照是荣耀的。阿们。你要先来认识神，先进入这荣耀的护照。但我要提醒大家，不在乎我们做了多少，我也不是说我们不去从事教会里这样的工作，我是说首先要调整我们的心。
是。
他说首先调整我们的心。
是。调整我们的心。
因为侍奉在乎我们有没有用心灵。
是。
和诚实去敬拜他。阿们。
阿们。
所以哥罗西书我们来看3:23。来，预备起。
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这句话非常的美好。
是。
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那一举一动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是这个经文吗？3:23。不过这个经文也挺好，跟那个有异曲同工的之妙。3:23，我给的是23吧。
23
那个也不错啊，刚好给他背一下。23背齐。
无论做什么，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什么意思？这就是侍奉神，无论做什么，只要从心里做，是为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就是侍奉神。上班为主上的，只要不是为人做的，我是为你做的。因为你呼召我给我这个工作，因为你要祷告嘛，那我要在这个工作中经历你。神不知道你到哪个环境都是让你去经历他的，要先看清楚这一点，要往永恒方面去思想，不要想着眼前的。有的人说，哎呀，我上班就是为了奉献，你想的太肤浅了。神想的是很长远的，在上班中神可能会给你预备这个员工那个员工，好磨练你，塑造你，让你经历一些事情，这才是关键。你不要光看到那点。阿们。
阿们。
我们的生活都是这样的，你要往长远看，是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总而言之，是为了你的好处，是永恒的好处。
阿们。
因为是永恒的好处，所以一般人看不出来，所以我们需要祷告，看不出来我们就信靠。但是这里说，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要为主做的。无论做什么事情，然后说无论做任何事，
做任何事
从心里做，
从心里做，
爱主的心发出的，
爱主的心发出的，
凭着爱主的缘故，
凭着爱主的缘故
去做，
去做，
这就是侍奉神，
这就是侍奉神。
阿门，
阿门。
劳伦斯因着爱主的缘故去捡起一根稻草，对，我们因着爱主的缘故去做任何的事情，神就纪念你。阿门，
阿门。
所以侍奉神首先要搞清楚动机，心灵，心灵不对，做啥都不对。那些传道人仆人，马太福音7:21说得很清楚，这些牧师长老能行神迹，行异能，干啥都有。耶稣说，恶人从来都不认识你们，吓不吓人？主把他的名字改了，不是牧师，不是长老，恶人，头上标俩字，恶人，全部扔地狱里的。 圣人一辈子最后下了地狱，想不想这样？
不想。
所以你要先搞清楚为什么是圣人，圣人的动机是什么，先把心灵心调对了，心灵对了做啥师父越难，心灵不对你做什么师父都没用，一定赶鬼也没用，这些人传了很多福音。耶稣说，保罗也认识到这些，保罗说我吃功课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神拒绝了，有没有？
有。
保罗他特别清楚福音，因为福音是耶稣亲自启示给他，他知道他传福音拯救了整个万国，我们外邦人都是保罗传的，他功劳是太大了，无法评论，然后写了新约三个字，结果他说就算我这么大功劳，如果我是不能攻克己身胜过罪恶的话，我还会被神弃绝，成为耶稣中恶人，离开我去吧。感谢主给保罗这样的启示，保罗认识到侍奉人最重要的是心态，是从心里爱主的缘故去做。现在很多的故宫啊，教会里面一个月3000块钱，一个礼拜讲一次道，啥事都没有，轻松得不得了。我会全世界最轻松的工作就是他，但真正侍奉神的人可不是轻松的，很多的事情，太多的服侍，你也可以选择拒绝，但是因着爱主的缘故，有的你不能拒绝。哈利路亚！但有多少人现在就是这样，把侍奉人当做一个雇工、一个交易，不是从心里爱主做的，跟神讨价还价。这样的工人呢，要先悔改，先别说侍奉了，先把心灵调整，否则你做一切都没有用。因为将来有火发现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草木和秸都烧掉了，金银宝石都留下来了，有没有？我跟你说，前面说得很清楚，我们需要留下金银宝石的工作。好嘞，所以正面讲侍奉人从心里做是关键，大家说从心里做，
从心里做，
好像为主做的，
好像为主做的，
爱主做的，
爱主做的，
这就是侍奉人，
这就是侍奉人。
所以你要认识到侍奉人不是说我啊，就站在讲台上就算了，不是这样，现在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是侍奉神是在生活上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刚才我们读那个经文也不错，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爱耶稣而行，那都是侍奉神了。好嘞，神都给你纪念了。哈利路亚，我们也可以把那个经文弄出来，有的经文就金银宝石那个，有的家人可能不知道在哪里，我们找一下。中秋节是哪里？今天找到了
三章十节，
格林多前书
3章17节，
从第10节可以。第10节我们读到第16节，来，等一下没打出来啊，有听闻的家人。林前3章10节到15节，来，一位起。
我大声说给我的人，你从我下一个聪明的朋友，地方的根基由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
这里面在讲什么呢？金银宝石的建造和藏木合集的建造。首先要认识到金它是属神的，银是代表圣灵的工作，在旧约里面要认识到金是属神的，银代表圣灵的工作，宝石也可以说是圣灵的工作。确切的讲，银也可以代表救赎，因为一般用银制的它都有救赎的意思，可以像旧利未记啊那些，如果你把它这样看的话，能看出一些亮光。银代表救赎，宝石可以说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是巧匠的，所以那么它预表的是神发起的。什么叫金银宝石？神发起的，不是你发起的，神发起的。然后在神的旨意里侍奉神，在神的方式里侍奉神，在神的旨意和方式上，天上的蓝图不是你的蓝图，不是你教会的规划，是神的规划，是意向，神的意向。保罗说我没有违背天上的意向，阿们，不是违背我个人。保罗没有说我没有违背我个人的理想，我个人的计划，没有天上的意向，而且还要在神的方式里去做，不是用人的聪明去做，神的方式去做。阿们。
阿们。
银代表救赎，那么就预表着还需要在神的恩典里去做，不是靠着自己，在神的恩典里面去做。所以这就提醒我们，我们走天路，我们一呼一吸，我们的生活不是靠着自己，靠着谁？靠着圣灵。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有依靠耶和华的灵，靠的服事。所以神让你看到，这才是金银宝石的工作。其实当我们来进入持续祷告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能进入金银宝石的殿道。因为我讲了，银代表救赎，也是恩典，我们需要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能认识我们对神的需要，这也是恩典。向神要恩典，说我经常向神要恩典，我要的恩典可能跟有些人要的恩典不一样，我要的是属灵方面的。我说主啊，开启我，赐给我恩典，让我看到我是多么的需要你，赐给我恩典，让我看到我的生命的光景。你要求这方面的恩典，阿们，这是永恒的恩典，阿们。哎，神就可以给你，因为你求得好。你就你旁边那人说，你求得好，神就给你。我希望你记住这句话，这是真实的，我经历很多次，只要你求得好，神就给你，你求得好，神就给你，你要有信心。我没有求大富大贵啊，我求的这个他为啥给我呢？他得给我，哈利路亚。求得好，神就给你，求得不好，所以你得不着。所以我们需要求，这是恩典，这是银，代表银，您是救赎，也是恩典，所以你需要有神的恩典。
阿门。
啊，看到你的生活真的需要他，有了这样的需要，你才未来渴慕神。很多活在宗教里的基督徒，他看不到需要，他认为信耶稣就是周日来聚个会，圣经放到教会里面，你说过来翻一下，回家了该怎么样怎么样。该看电视剧一天五个小时就五个小时，该说什么世俗的话就说什么世俗的话，这样的基督徒太可怕了，不知道他们会去到哪里。总而言之，我们不要做宗教徒，宗教是让人死的，耶稣是让你活的。阿们。
阿们。
除留些舍命，不是拯救你，就是给你一个好生，一个是更高品质的生活，他是为了永恒拯救你，让你脱离那极大的死亡，能够进入永恒的与他同行的生活。所以他在地上就想先训练你怎么样与他同行。主救你是为了关系，你跟他的关系，不是为了宗教。阿们。结果救了你又跟主没关系，你说救你干啥？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宗教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阿们。
要活在与神同行里面，就脱离一切宗教了。宗教
我在讲重要，你要听懂，它包括家庭教会，也包括三次教会，不管什么样的教会，如果他活在这样的一种宗教的灵里面，他就是宗教。我们要脱离宗教灵的捆绑，进入到与神同行的生活。
阿门，
是可以达到的。
阿门。
对你旁边人说，你是可以达到的，
你是可以达到的，
因为神呼召了你。好，我们每一家人再一次深呼吸。这次有没有邀请圣灵？
有。
啊，刘表，我希望你操练，刚开始不太习惯，没关系。每次做啥事邀请一下圣灵，你并不孤单，有主与你同行。需要在生活里面凡事邀请，你不是请不动他的，你只要邀请他就来。哈利路亚，圣灵他是很温柔的，你邀请就来，你不邀请不来，邀请他就来。所以我们经常需要来邀请，在心里面训练自己啊。所以我告诉你了，上班的家人，无论做什么工作，干个30分钟20分钟，就退到心里面，花个1分钟2分钟开始来与神相交，都可以。不说你背一下搞个很长时间，我们没有形式，但只要你能操练，能够经常性的，我说的经常性的，起码你不能隔时间太长，有的一隔几天你那算啥经常，每一天不要超过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要超过太，包括我无论做什么事情，哪怕我在预备讲章，哪怕在干什么施工，也要一段时间要退出来啊，退到里面去，因为神在那里，保持着你跟神的这种啊纯洁的关系。操练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的灵不一样，你会发现神就在你里面，你发现你就开始明白我在讲什么，就发现神离你一点都不遥远。我最燃烧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主的存在，所以那是灵自发的祷告，吸引神的同在。阿利路亚，对，这是操练，那10年磨一剑，你捏了多少年？得操练。但是每个人不一样，对吧？有的人可能几年就可以了，有的人几个月可能就可以感受了。我最后讲到神的荣耀是可彰显的同在，是可以触摸到的，是可以经历感受到的，因为神要让你知道，他在与你同行。所以这个不是个神话，我们包括我们来了很多我们房间的家人都经历过，就知道神的同在是真实的。好，我们今天上午就到这里，我们来祷告，家人们来起立，为家人来祷告，需要悔改的向神悔改。神给了我们荣耀的护照，可是我们并没有珍惜，我们被太多的世俗的事情捆绑，我们的心太烦乱了，我们没有来到主的面前，没有退回到神在那里等我们。然而呢，每位家人开口祷告，求主来怜悯， 心赞美你，感谢你给我们荣耀的呼召，感谢你呼召我们进入那荣耀的门户，因为你在那里等我们，要我们活在你的同在里，不仅在永恒的天国里面与你永远的在一起居住，要我们在地上就开始训练自己进入这种荣耀的生活，说我们活在地上不能活在天上。主啊，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和何等大的特权，感谢你赐给了我们。下面我们一切因为蒙蔽各样的原因导致我没有珍惜，主啊，我们现在来悔改，祝你将这样的饥渴，将这样的渴慕奉耶稣的名释放下来，主啊，将渴慕释放下来，开启我们每位家人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中是多么的需要你。圣灵，求你现在就来开启我们，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一呼一吸，我们的一言一行，无论我们做什么事，主啊，我们都需要你，让我们看到这种需要，奉耶稣的名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领受这属天的启示，加增我们的饥渴，加增我们对你的需要，不仅在侍奉里，而是在生活里，在婚姻里，在家庭里，在工作里，在各样的人际关系里，让我们看到主，我们需要你，主，我们需要你，主，我们需要你，开我们瞎子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这种需要，加增我们对你的需要，赐给我们饥渴慕义的灵，赐给我们那灵力贫穷的灵，让我们看到自己是灵力贫穷的，除去一切的自以为意，除去一切的属灵的骄傲，让我们进入到这种需要里，让我们一生一世都有这种需要。我们看到主啊，我们的动作存留生活真的离开你，说离开你人生是惨淡的，让我的人生深深的与你契合，感谢你给我这荣耀的护照，奉耶稣名，主啊，你来释放这样一种纯爱的恩膏，纯洁爱主的心，清洁如一的心，奉耶稣基督的名，这种纯爱的恩膏释放下来，奉耶稣名浇灌下来，清洁的灵浇灌下来，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清洁爱主的心，奉耶稣名领受，感受到主要将清洁爱主的心浇灌下来，奉耶稣名领受，奉耶稣名领受，领受清洁爱主的心，清洁的心，纯爱的恩膏，奉耶稣名领到你，主啊，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每位家人的心，让我们的心成为心腹的心，让我们的心成为那敏感的，对你的爱敏感的，不是绝缘体，不是半导体，是完全的能够导的，是导体，是能够导通你的爱，爱的管道，说让我们的心成为爱的管道，成为荣耀的管道，不再对你麻木，因为你的荣耀的同在是可彰显的，带领我们进入到荣耀的同在里，进入神你可彰显的同在里，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释放这样的饥渴，释放这样的爱火，奉耶稣名领受，奉耶稣名领受饥渴的爱火，心腹的爱火，纯洁的爱火，奉耶稣名浇灌下来，奉耶稣名领受，奉耶稣名领受，感受到爱火浇灌下来了，像火一样的流进你的手，流进你的身体，奉耶稣名领受，主正在改变你的心，主正在改变一些家人的心，奉耶稣名宗教的灵打破，奉耶稣名断开宗教的捆绑，宗教的锁链正在断开，奉耶稣名断开，奉耶稣名断开，宗教的帕子揭掉。 他们每个人的眼相揭掉，奉耶稣名揭掉宗教的帕子。主啊，感谢你，主啊，你爱的恩膏冲破一些宗教的恶，天宗教的恶断开了，奉耶稣名断开了，奉耶稣名断开了。感谢你释放你的百姓，要在心灵和诚实里，要在爱纯爱里面来侍奉你，来与你同行，与你相交。哈利路亚，主啊，带领我们进入到那荣耀的门户。所有的家人虽然还在起跑线上，只走了一点点，主啊，我求你天国的加速度要领到他们，主啊，求你的爱现在要来吸引他们，那以后的岁月里求你的爱来吸引他们，你的爱要吸引他们，主啊，高过他们的脚，高过每位听到的家人的脚，主啊，使他们的脚如快如不露的蹄，快如不露的蹄，奉耶稣的名，快如不露的蹄，快跑跟随你，快跑跟随你，快跑跟随你的恩膏，奉耶稣的名倾倒下来，倾倒下来。主啊，我们需要，我们需要，主啊，我们需要，主啊，你天国的加速度临到我们。也祝你回来的日子近了，让我快跑跟随你，我愿意脱离一切的缠累，牵绊我脚步的这缠累，奉耶稣的名放下，奉耶稣的名放下，奉耶稣的名丢弃。主啊，让我快跑跟随你，让我的心被更新，现在实心奉耶稣的名拿走，实心拿走，实心脱落，痴心拿走，主啊，为我心造一颗心，清洁的心，清洁爱主的心，清洁爱主的心，主啊，赐给我，让我感受经历你的爱，让我被你的爱征服，在你的爱里我愿意降服，主啊，让我完全来为你活着，进入到良人与心腹的关系里面，因为那是我与你的关系应该有的样子，我释放我进入这种关系，什么拦阻都要断开了。哈利路亚，感谢你为我换新，感谢你更新了我的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荣耀的同在，谢谢主荣耀的工作，赞美你，荣耀都归给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向神拍一首荣耀归给神。